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旧约马拉基书这一卷最后一讲，第四章的四到六节。当我们读了这三节经文之后，发现里面出现了两个人名，一个叫做摩西，一个叫做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什么时候曾经一起服侍呢？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关公战秦琼的问题啊？他俩都不是一个时代的，是不是？但是摩西和以利亚是不是曾经同框过呢？还真是。登山变相。是不是在主耶稣在世上哈？我们相信这个山，有人说是黑门山，有人说是什么山。在这座山上，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中显现，来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你可以看到，不仅同框，还一起跟耶稣讲话呢，是吗？所以你知道圣经上讲人是会复活的，在这儿就是给你一个暗示和体现。摩西和以利亚并没有真的死，以利亚是被神所提，摩西呢是被神亲自的安葬，但是他们的肉身虽然朽坏，可是他们还是活人。他居然是在这里跟耶稣见过面的，而且要一起来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是吧？生和死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儿就能够给我们一个很真切的体现。为什么是这两个人？如果你想要将整个的旧约无论按哪种排法，其实是一本还是犹太人的编排，马拉基书都是最后一卷，都是最后一卷。这么伟大的旧约经卷，它的最后一卷，最后一句要讲点什么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如果你想说用整个的几个人，还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来总结整个的旧约，那你会选谁呢？摩西是一个。那有人说为什么不是大卫呢，对吧？或者为什么最大的先知也许以赛亚呢，比如，是不是？为什么是摩西和以利亚哈？其实当主耶稣在新约中讲述福音的时候，他常常去引用旧约，然而他代指旧约的时候会用一个词叫做律法和先知，是吧？其实旧约的代表就是律法和先知啊，不胜枚举。你可以看到福音书当中就大量的出现，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然后甚至讲到金律银律都是这样的啊，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说到金律银律就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和先知，那么它最好的一个代表自然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摩西是传递律法的人，就如同今天的经文所讲，上帝在这旧约最后的最后吩咐百姓要谨守摩西所吩咐人的一切律例典章，也就是说规则立下了，律例典章章程宪法文本都已经赐下了。很多的教会也在谋求建制，或者说很多的学校啦，很多的组织想要有规章制度。当这个规章制度建立完备，当一个国家的民法典编纂完毕，大家觉得大功告成。可是真的是如此吗？当这个章程非常完备哈，非常清晰的刺下之后，难道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吗？难道这一切的罪恶的事情自动就归正了吗？难道冰山就会融化吗？难道人心就会扭转吗？你发现当然不是这样的，是吧？如果说律法好像一个，我们今天讲法律好像是一个立法，立下这个法规，那还有执法的环节呢，是不是？还有去普及这个法律，还有去提醒的环节呢。先知所做的是不是就非常类似于这种将这个法律宣讲给你，根据这个法律来提醒你要悔改认罪，这样的一种功用，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历代的先知所讲的并不超越律法， 但是不是说你知道律法你就行得到，先知不断地要将这古旧的律法，甚至在今天我们讲传道人将这古旧的福音，总是让他唱出时代新歌，总是让他在一种新的情境处境之下，以新的方式来诠释这并不改变的真理。因此整个的旧约乃至新约都是这样的一个，既有一个静态的文本，又有一个动态的应用，这么一个环境，是吧？所以我们说摩西和以利亚确实非常适合作为整个旧约的一个总结，因为一个就是律法，一个就是先知的代表啊，一个就是先知的代表，他们二人呢就会共同来指向新约呼之欲出的这一位耶稣基督。而这里边又提到一个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又是谁呢？我们都知道那位大型神迹奇事的先知以利亚，然而在这个书卷当中，就是我们的马拉基书当中，也有几次提到这么一位先锋使者啊，比如第一节就开始提到，三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你可以看到明显说上帝要差一个使者去预备，是吧？这使者是谁呢？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的三章一节哈，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我们说马拉基也说过这类似的话，是不是要预备道路一位使者，而且他所传讲的说要预备主的道，在新约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称呼，因为主这个字只是在指耶和华上帝，可是他后来却明明的说我在为耶稣预备道路，耶稣就是这主，这个就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之亵渎健忘的一个说法了，一个见证了哈。所以我们相信有一位先锋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而且这施洗约翰就是这旧约中以以利亚代称的这一位。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六十七节，施洗约翰降生之前，是吧，天使启示了他的父亲母亲，你可以看怎么对他讲的，说你这个孩子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可以看到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句话出现的时候，他是不是明显知道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对吧？他明显在认为这就是在回应着马拉基书或者说旧约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们说施洗约翰自己就是这位以利亚，就是这今天经文中的以利亚所指的，并不是那古时的那个以利亚，甚至也不是登山变相时那个以利亚，那个是原来的那个以利亚，是吧？这儿说的是一位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的那位预备的使者，是吧？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这一个见证是被主亲自印证过的哈，主的亲自印证过的。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你看文士还是懂点圣经的，知道这个马拉基书今天我们的经文。耶稣就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这就已经无比清晰了吧。圣经已经多次多方的有人的见证、天使的见证、主耶稣自己的见证来说，今天这经文中的以利亚是施洗约翰。你要注意，有的时候一些呼召大到一个程度，有一种可能是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你可以看到约翰，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不隐瞒，说我不是基督，这话没错， 他不是基督，他是预备的。那说，那你是谁呢？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那你是那先知吗？他又回答说，不是。哪先知啊？摩西说过的，必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个先知，是吧？也就是说，你既不是摩西一样的先知，你也不是以利亚，那你是谁？哎，但他后来的回答是正确的，我就是那个以赛亚说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个人。可见施洗约翰自己其实就是这个马拉基书三章，这个三章也好，是四章也好，预言的这位以利亚。可是有可能他自己都不那么清楚啊，不那么清楚。以利亚为什么会成为先知的一个代表？实际上以利亚没有写任何一个经卷，对不对？有一些话传下来，更多是他的事儿传下来。但是以利亚是，你要问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他也许都未必知道以赛亚是谁，但一定知道以利亚是谁。因为以利亚有好多的神迹奇事，也使死人复活，后来也在这个啊就升天，是吧？有很多的非常明显的神迹奇事，倒不是他行了神迹奇事有多么伟大，而是以利亚横空出世的时候，是整个的以色列国陷入到了一种无比的黑暗罪恶当中。那么他一个人独自大战800假先知，是吧？唤醒了整个百姓的道德，唤醒了百姓的心回转向上帝，上帝的心回转向儿女。他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信息是关于悔改的信息，是不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以利亚是一个催化剂，能够很戏剧化的哈，改变了他们整个同胞族群的态度，影响了国运，是吧？将这个国家改变过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施洗约翰他在耶稣之前来，你看他传的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我们主耶稣也说这句话。但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就特别特别强烈的指向两个字，叫做悔改，是吧？这个跟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就非常相似，重点讲的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这里边的经文说的，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是一个心，是心的问题，由心而发的行为问题，由认知改变产生的行为改变。有的时候这种的心的改变也要借着外在行为的改变触动你的心，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谁先谁后的问题，先知后行还是先行后知，知易行难，知难行易，没有必要纠结这种很哲学化的论断，只能说两件事都是一样的，都是必要的，但核心仍然是心不改变，行为的改变甚至没有意义。那么这样的一种改变，说你们要这样改变，免得啊咒诅遍地，是不是？你要这样的心要转向上帝，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谓的咒诅遍地，我们要看一下别的译本怎么翻译哈。比如新译本说，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啊，另外现代译本也是，使父亲和子女再度和好，免得我来毁灭这地。他的教训要使父亲儿女都愿意回心转意，彼此好，因为他们都知道，倘若不悔改，我就必来毁灭他们的地方。所以这里的所谓咒诅遍地，是说毁灭全地的意思啊，毁灭全地。你说毁灭和咒诅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咒诅的意思在今天你是会觉得就是啊，好像说句话，说句恶毒的话，我咒诅你，我祝你不得好死，这叫做咒诅。在古人那里说咒诅，那跟毁灭确实几乎就是同义词。比如说四川成都的旁边有个三星堆，是吧？很多人知道那个地方，哎，有很多那些精美的青铜器金器，但是其实发现它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一个好像被火焚烧过的大坑里，好多的那些宝物都是被焚烧了之后又掩盖了上了各种污秽之物，又深深的埋起来，让它在踏平销声匿迹。所以考古专家们的推断是，当时这个拥有那个青铜面具黄金宝树的那个民族， 可能被周边的那种别的民族就攻打他，然后呢就咒诅毁灭掉。因为古人认为当毁灭的事就是当咒诅的事，是一样的。因为那个东西可憎污秽，是不是绝不能沾染，都要把它完全焚烧掩埋掉。一样，在旧约当中所谓的咒诅遍地就是毁灭全地的意思。比如你可以看到申命记十三章有一个很具体的描述，十二节到十七节说，当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下边所说的就是叫做咒诅遍地，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当毁灭的物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这就叫做转向他的儿女，是吧，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这是不是也就是发生在三星堆的事情，是吧？在历世历代的各国的王族当中，民族当中，王朝更替之时都有类似的事儿。前朝是要被毁灭净尽的，因为被认为是一种咒诅，沾他都算倒霉，是不是？所以这里边上帝的重点就是，人若是不悔改，这个罪就是这样的可咒可诅可污秽的事情，那么上帝的处理的方式就是来个全世界的大消杀，彻底给你清毒扫毒，是吧，绝对的动态清零，一个不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之惊人的一个咒诅，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核心的意思是要咒诅，对吧？这就是古人保罗他们讲到那律法带来的是什么的时候，心中带来的那个巨大的历史的包袱。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咒诅，以至于在犹太的会堂当中，犹太人在读到这一节经文之时，他们读马拉基书的四章之时，读完四节五节第六节的时候，最后要倒着再读一遍第五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冲淡这种可怕的意思，说最后一句话盖棺定论是咒诅，他要讲的是带点盼望的啊。最后第五节是要被差遣以利亚来，是吧，带着一种盼望，盼望那个以利亚，今天还盼呢，还在盼这个以利亚来呢。所以就像一位神学家说的，这样的企图想让这个信息软化，然而这不能改变冷酷的事实。不是说你给弄了一个粉红色的遮罩，一个滤镜，这个世界就那么浪漫起来了，不是的。不是你调转一下读了个四五六五，然后那个最后的一句话就不是咒诅了，哪里这么简单，对不对？照个 CT 看到你的胳膊骨折了，你 P 个图给它接上有用吗？你实际还是烂的，对吧，是断的。所以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上帝的咒诅的烈怒的刀，他的手呼之欲出，蓄势待发，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那把利剑。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使徒约翰有着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来了，他来了，传讲的就是悔改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传的悔改，说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来咒诅遍地，或者叫做毁灭全地。那么我们可以字面的理解，是不是就是人间的父母儿女呢？可以这样说，因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就是家庭，对吧，就是家庭。人在自己的家庭中能学到太多太多的事情，什么叫权柄，什么叫顺服，什么叫相爱，是吧，什么叫忠诚，什么叫信任。一个人的家庭如果不健全不完善，没有这些的操练，他将来在更大的这个家社会，或者是教会，或者国家当中， 一定会处处碰壁，一定会寸步难行。他的心就没有在这里得着训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对于家庭的重视一定是一个社会还在良性运转的时候的一个标记。而当一个社会假如他的家庭这个基本单位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分崩离析了，那社会的崩溃也就在所难免。社会的一个结构，家庭的一个结构，我们说有父母，有儿女兄弟姐妹，是吧，也会有老人，只是我们会清楚的说不与老人同住，是不是，父母要离开儿女，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啊，丈夫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组建了这样的一种家庭。可是假如说因着户口的制度人走不出，却因着高考的制度让一些人迁到了外地，不能跟自己的亲族们在一起，然后又因为这上班的缘故，双职工都上班，儿女必须是又送到老家的老人来照顾，又当这个社会的信任婚姻的关系不那么稳固，男人女人都在外边有着许多的问题，对婚姻的不忠诚，夫妻关系分崩离析，你可以看到家庭的崩溃正是许多乱象的来源，对吧，因为那个关系全都扭曲掉了。甚至说操练着儿女们之间的相亲相爱，独生子女操练什么，怎么操练，对吧，很多的一些行为行动政策都是会将这基本的结构破坏的。然而我们能做什么，在今天能做什么，什么被破坏了你就做什么。夫妻的关系被破坏了，这是家庭的核心，就要回到这夫妻的关系的和好。带领孩子要认识神，要参加公共敬拜，你在家里边的家庭敬拜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父母跟儿女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包括主内的教育。你即便有非常完善的家庭敬拜，可是你那一周的一次最多两次三次的家庭敬拜不可能冲淡他在外边六日公立教育的毒害的。所以这是一个一系列的工程，老老实实的我们说家庭怎么转向悔改。然而更高的，我们仍然可以说这里的父亲怕是指天父吧，是吧，这儿女呢是指罪人吧，罪人的心要转向他们的父，父亲的心也转向他们的儿女，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一样，免得上帝的烈怒来咒诅遍地，对吧，是儿女的心转向父母，这就叫悔改，这就叫认罪。所以我们说这是这个最后的马拉基书四章四到六节的一个意思。总结一下全书的话，全卷的总结，我们就可以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百姓是特别悖逆顶嘴的，你可以看到本卷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先知这位使者，我们认为有可能就是以斯拉本人的，是吧，那么他在跟这些百姓辩论一样，你们为什么说上帝对你这样，上帝对你不是这样，哎，你们为什么要老顶撞上帝，百姓说我什么时候顶撞你了，哎，你就在这个事上顶撞我了，哎，你发现这种循循善诱耐心的沟通，那么这个核心的沟通出来几个主要的问题，在第一章当中你可以看到上帝反复的让他的百姓不要再怀疑，你们要确信神的爱。这个确信神的爱，我们可以总结为就是对于救恩，你有那样的确据吗？即便这救恩你暂时看不见，而也不能说只有未来的一个救恩，我现在的人生就混吃等死吧，摆烂吧，也不是。在这种护理当中，你有没有去清楚的意识到上帝对你的一些护理一些帮助真的是在帮助你，不是在害你， 这就是我说，你即便想不通，你明不明白上帝爱你，在你的人生中允许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二呢，又提到了上帝说，你们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你们反倒把那些有瑕疵的牛羊当作祭物献给上帝。这在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最好的献给了上帝呢？所谓最好的，至少你应该区分，一个是同样好的东西你先给谁，是吧？你每个月有一点收入进来，你这个收入是先给谁的？你家的家庭预算是怎么划拨的？有人说，那还用算吗？钱来了先还按揭，再还车贷，再交水电费，再交手机网费，然后呢，再给自己比如说孩子儿童的学费，给老人的赡养费，然后自己留点家用吧，买米买面买油买菜，还剩一点儿，买本书，看个哪吒，看个电影，最后一算，哎呀，到手10000，现在就剩300了，哎呀，上帝，我对不起你，亏欠11奉献，下个月的吧。是不是这就是你家的真实光景？你为什么觉得我在报你身份证号呢？是吧？是因为次序错了，是不是次序错了？你开篇第一下是不是就应该先把当归给神的最好的给他？次序，然后就是质量，质量，最好的要给谁？最好的要给谁？也许你想的是物质的层面，那我现在要问你，你的一天当中24小时，你状态最好的是哪个时段？可能有人是清早起来的时候，是吧？有人是晌午喝了一大杯咖啡以后，有人反倒是中午午休之后小睡了一下子，精神抖擞，下午的时间，有人夜猫子，晚上的时间，甚至夜里的时间，是他精力最充沛最好的时候。那我请问，你的读经，或者你预备讲章，或者你去预备个代师，或者你预备个小组的查经，你用的是这个最好的时间吗？还是说你的最好的时间其实优先用来工作、学习，甚至娱乐，最后累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赶紧匆匆的预备一下得了？明天要讲到了，周六晚上10:30开始写讲章，被逼无奈，是吧？同样，这些事情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你真的是那个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的人吗？也许物质上大家有这个有没有的那个，但是所有人都有的是时间。你的时间又怎么分配的？你的收入又怎么分配的？不用讲话的，这两件事已经决定了你的信心如何，甚至信还是不信。到了2章也特别提醒我们要来守住神的约。守约这件事，我们说圣约神学哈。那么守约这件事的意思，就是在约定当中你的责任义务是什么，对吗？这就叫做守约。你在神的国度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呢？你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的角色现在是一个学生，那并没有人要求你现在出去天天上班赚钱养家，可是你的这个角色对应的责任是不是就是好好学习啊，是吧？我原先总去咱们吉大旁边一个小饭店吃饭，那个小馆子也开了快20年，每次去大学生们一届一届的轮流转，会再贴那个小标签在墙上立个 flag， 是吧？我印象比较深的，那是当年看的，有个大一新生在那写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打魔兽，不搞对象啊。你们都不知道魔兽是啥了，那是那个零几年的时候的网游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多么朴实无华，一个学生能做到不打游戏，不搞对象，好好学习，这就已经相当之可以了。未必信，但是人家至少知道自己的角色。同样，你现在的角色是个妈妈，你的角色现在是一个长老， 你的角色现在是一个救火队员，在社会上是吧，你的角色是一个小商人，这每一种的角色其实你都可以在圣约当中，在律法当中，在先知的教导当中找到你对应的主要责任。我们不能说事无巨细，但是你的心是不是摆正，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最主要的原因。虽然那个第二章主要好像在斥责立位人，你们这些立位人真的不守约，你嘴里没有知识，每天不学习，也就是说做服事的人优先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学习，就是读书，去操练，去祷告，去输出，光学习不输出也还是不行，因为你嘴里存知识要干什么，要教导百姓嘛，对吧。但同时你立位人还得圣洁，还得去啊，以生命的榜样来去影响弟兄姊妹，所以这就叫守约。你上班的就好好上班，你在家里边看孩子就好好看孩子，对吧，你不是互相的总去牵扯影响，守住你的边界和位置，若有余力可以干点别的，这就叫做守约的精神哈，责任义务。到了二章的后半段特别强调一个要爱你的配偶，虽然这里说的是妻子，但是我宁愿说是配偶，对吧。一般来说以强暴代妻的，家暴的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印象，但是在某些彪悍省份，边疆省份是吧，也有的女的对男的有家暴，这也有的，是不是。所以我说用配偶来提比较可以。说休妻另娶的事是上帝恨恶的，说以强暴代妻的事是上帝恨恶的，然后呢用诡诈来代妻子的，代配偶的是吧，都是上帝恨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在不断的讲对神的忠心热爱，公共敬拜当中要做的事情，然后再确定到你的圣约中的身份，马上进入到了好像一个核心，在讲你的家庭，对吧。家庭的核心是这个夫妻的关系，要喜悦你少年所娶的妻。再然后呢，在整个的二章的十七到三章十四节好几处提到你的心里要相信上帝的意。相信上帝的意的意思就是你看到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发牢骚嘛，说我们这么正直有什么用啊，这不祸恶人活千年，我们的好人不长命吗，我们这么敬畏你啥好处没捞着啊，对吧。当时我们这么抛家舍业的听从了先知的呼召还是忽悠，是吧，从波斯从哪里世界各国回到了圣殿，回到了圣城，回到了故土要来建立，可是起初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以后，现在如此的荒废萎靡，挣不上钱吃不上饭，前面没有盼望是吧，后边没有退路，活得非常痛苦。这家信主信的，还俗吧又怕羞，往前走又走不下去，然后高兴了吧高兴不起来，怨天尤人，满腹牢骚。但核心的是说，好像看到那些不怎么敬畏人的神的那些波斯人什么的，埃及人活得很好啊，他心里不公平了是吧。那么这里的重要的劝导就是你要相信神的判断，等候神的时候。你看到当时的那些唠唠叨叨怨天尤人的，叫做以色列人的，叫做犹太人的，今天还在，还在那唠叨叨呢，还在那絮絮叨叨呢是吧。可是当时喧赫一时的波斯人埃及人哪里去了，灰飞烟灭了是吧，如同那甘蔗的碎禾秸被烧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男人女人，很多人说家里的夫妻，女人有时候看起来软弱，有点事啊哭哭啼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活得挺好的，最后都活下去了。那个男的说来相信我没问题，这个我扛得住我撑得起，嘎嘣一下死了，脆断了，对吧。所以上帝的恩典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等候着神的时候，他的公义会彰显的，他的恩典会彰显的。包括三章十节，反倒是很多人对于马拉基书可能记忆最深的一段经文，是关于当纳的奉献，不叫做当纳的十一，十一是个底线是吧，准确的就叫做当纳的，当纳的十一是一个底线。 最好的是全人全身心的献上啊，不断的去操练自己献上，并且上帝这里居然说允许你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府库。等到了第四章啊，前三节特别提到那公义的日头会出现，这公义的明亮的日头对于信神的他的百姓是有医治之能的，这日光浴绝对能够把你身上的各种病毒消杀掉，带来温暖，带来力量，带来能量，是吧？然而对于那些罪人，这公义的日头是审判的。那些罪人见着了这公义的日头彰显，简直就像那些个吸血鬼，那些僵尸，那些个传说神话中的那些见不得光的生物见到阳光一样，一下子给它石化了，是吧？啊，就是这样的。同样的一束光，同样的这个公义的日头，它的翅膀对于信神的人有医治之能，然而对于那不信的人，这就是毁灭的记号，是毁灭的这种光束。然而如果再说总结整个的全卷乃至整个的旧约，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了。这个核心的信息是心的转向，是悔改，是悔改。就如同施洗约翰的信息是悔改，我们传福音先要说的信息一定是你要悔改。一个没有悔改的基督教是一个假基督教，你只讲信主得了什么福分，你不讲悔改认罪，那么你一定是在叫做勾引人入教，而不是将那真实的天国的福音、圣约的福音传递给他。当我们说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说的有一些罪是得罪神的，有一些是得罪人的，当然大多数的罪是两个都得罪，是吧？然而有一些叫做罪性，你的心那个原罪罪性，它促使你不断的去犯罪，而罪行，罪行这个人的罪和那个人就并不一样，就并不一样。一个人可能对金钱不怎么贪恋，没有这方面试探，但他可能就会在别的情欲的方面软弱很大。一个人情欲也不喜欢，金钱也不喜欢，可能他的权力欲很高涨的，是吧？所以每一个人的罪是不一样的，罪行是不一样的，可他的罪性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想说这么几个例子，你说到底什么叫悔改认罪呢？假设一个人他犯了一个小罪，也犯了一个大罪，比如他也说过谎，他也杀过人，是吧？假如说在那审判官的面前，你问他这两件事儿，如果说无论大罪小罪一律不认，一律不承认，这就不说了，这就是不信的人吧，是吧？一个人的大罪小罪罪行罪性全不承认，那这就是不信的人。然而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人，我们弟兄姊妹也一样，小罪他是认的，大罪可不认，小罪承认，大罪不认，这样的呢是想蒙混过关。比如说著名的那个笑话里边，你问那小偷，你为什么在法庭上被受审呢？在这审判你呢？你偷什么东西了？我就偷了根绳子。也是啊，偷根绳子怎么至于给人家开庭宣审判呢？法官说不对，你怎么不说你那绳子后边拴了头牛呢？你看有时候人就是这么蒙混过关的，他承认的罪只是为了在这种尴尬的轮流分享带到事项的时候，必须要在信主说做见证的时候蒙混过关，宏观的我也是个罪人，我也有罪，我也有罪。比如说你看我当年就对身体不太爱护，每天都熬夜学习到深夜，沉迷学习无法自拔，哎呀我有罪啊。你可能这是想自夸吧，是吧？真正的罪他是不承认的，或者说他承认一个别人都知道的罪，都已经公开了，都已经在微博上刷到你了，你还不承认，而别人不知道的罪他是不承认的，这都叫做是蒙混过关。或者说他承认那个具体的小事儿啊，你今天有什么得罪神的呀？我承认我今天早晨主日迟到了， 承认迟到了，迟到这个罪啊。为什么迟到了？他不说，他不说已经好几年了。他每到周六的晚上熬夜刷手机，刷一黑夜，刷到天凉天明才起床。他不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真正导致你有这个小的问题的背后的那个，你都知道那是更大的罪，是隐藏起来的。所以这叫认小不认大，想蒙混过关。哎，也有一种很奇葩的哈，认大不认小。你说至于吗？认大不认小。刚才那个就是，假如人家说他妻子指证了，说你哪是这个没起来迟到，你为什么没起来？你昨天玩一玩手机。哎，他对这个就揭穿他了，是吧？气急败坏了。哎，一个人老在这个网上，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像那些旧约说那些哀家闲游，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有的哀群闲游，哀这 APP 闲游，是吧？然后呢，就跟这个大哥跟那个说话，聊来聊闲聊变成聊闲，后来开始出了事儿了。他承认出了事儿，这个结果不好，他承认他不对了，他到底也不承认每天在网上流连是不对的，这叫做认大不认小。因为他只在意说出了不好的结果了，这结果太大，我承受不了。像以前凯勒牧师讲过一个例子，他们教会的一位执事，每次说话跟他妻子言语特别刻薄，就不改。直到后来他妻子跑了，回娘家了，跑了，再也不回来了，他意识到严重了，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是他心里的真实的想法是，我是犯了罪，导致妻子气得离家出走了，可是我有话直说本身没有什么不对。所以凯伦牧师说，哎呀，能预感到将来还会再犯。果然这次是到娘家找回来了，又过几年又犯了，以后妻子一去不返，再也不回来了。所以这叫做你好像认了大的，把人气得离家出走了，这个不对。但你不承认你说话有毛病，这个不对。那就是对于罪性并没有真的认识啊。包括人只要反唇相讥，你说我这个做这个不对啊，我是这样了，虽然不对，但难道不是因为你如何如何如何我才这样的吗？对吧？凡是这样说，仍然是不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性的，这都不叫认罪悔改。所以当我们说一个罪，你扪心自问，你到底是因为这样做不对，是得罪神得罪人的而认罪，还是说这么做的后果太严重不能做而认罪的？到底是哪个？比如说你说随地吐痰这个事儿对还是不对呢？你说反正没让人看见就没什么不对，看见了就不对。有人如果骨子里压根儿不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对，那公共的场合嘛，就吐就吐了呗，又没吐你脚上。好，人家说吐痰罚50，来啊，钱50，来预交1000，能不能吐20口送2口？哎，那这个人都应该抓判刑了，就你知道吗？你到新加坡吐一个试试，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衡量后果能不能接受的时候，甚至有人来问我，哎，牧师，我想干个这个事儿，教会准备给我什么劝惩？意思是说停个餐停个工，这能接受啊，这行啊，这个很值啊，罪的这个后果我也享受到了，这个犯罪性价比很高啊。这就叫做认大而不认小，这是信的吗？对吗？你上来就问给我什么后果，什么劝惩，那这样劝惩对你还有用吗？所以这种思路本身就是罪，这不是说是小罪，你以为的那个小罪才是更大的罪。比如一个杀人犯，人家说你杀人了，你当年是不是也曾经欺骗过别人说谎？他说我杀人都认了，你管那个说不说谎有什么用啊？你殊不知，我告诉你，魔鬼是不是杀人的？是不是杀人的？但魔鬼的 第一标签却是叫做说谎之人的父，对吗？他要不是从谎言来的，他怎么至于到后来杀人呢？很多弟兄姊妹读过一本名著叫做《卡拉马佐夫兄弟》，真杀人的是那老四斯米尔加科夫，对吧？杀人的罪行是他，但你看完就知道，是不是那个忽悠他杀人的才是更罪大恶极啊？那个说了几句话的那个老二伊凡，是吧？是不是才是罪大恶极的？就这个意思，大罪小罪那不是你根据后果来定的，而是根据性质来定的，是那个更大的性质的才会导致你有后来的那个问题的。这叫做只看后果啊，只看后果。所以到底什么是罪？比如我小时候那个课本里还有这个短篇小说呢，哈，很短，世界名著叫《项链》，说一个法国妇女，这个妇女叫玛蒂尔德，从小特别崇尚上流社会，那种浮华、金碧辉煌，喜欢那种上流社会的生活。年轻的时候，因为长得也不赖嘛，总是想着自己能够珠光宝气，被人羡慕，成为这个晚会当中的最瞩目的那颗明星，是吧？总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成年之后一无所有，每天老想这个，哪有时间学习，只能混在最低的层次。然后嫁给了一个就是迷恋她当女神一样的一个教育部的一个最低级的小文员，没什么钱，但就是超级迷恋她，讨她欢喜，就嫁给了这么个男的。有一天她丈夫争取到了他们教育部办的一个官方的晚宴，那个请柬，正常你这个品级的是没有资格进入的，是吧？但他争取到了。然后在这个机会面前，玛蒂尔德却很生气，你到哪个请柬了，叫我穿这个去啊？我有衣服吗？丈夫想了半天，把自己攒了 好几年想买一把心爱的猎枪那个钱给他买了一套华丽的晚装，但是光有衣服了，没有珠宝啊，没有首饰啊。想来想去，他找他以前的一个女同学，人家已经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了，找人家借了一个名贵的最炫目的一个宝石项链戴上。当天晚会的时候，那确实是出尽了风头啊，抢夺了所有的男人的目光。哎呀，他简直就是太开心了，童年梦想实现了。结果完事了，出来卸妆换衣服的时候，发现项链不知道啥时候丢了，跳舞的时候丢了，赶快去到这样的找原路回去找家里翻哪儿翻，翻了半天就没有，大祸临头，怎么办？只好跟她丈夫倾家荡产的拿出了所有积蓄，又借了很多高利贷，凑够了这36000法郎，因为她去那首饰店看了，这个是打完折36000，那是她的20年的收入。就这么借着高利贷凑够的钱给人还上了。此后数年勤俭节约，辛苦劳动，再也不那么浮华游手好闲了，还清了债务。过了20年，在一个公园里撞见了当年的老同学，他就淡淡的说了这件事儿。哎呀，当时怎么把您的项链丢了，我们是借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还给你，你也没发现，如何如何如何，说完了。结果那个女人很惊讶，说我那个只是个值500块钱的一个赝品呀，我那不是值36000的，就是500块钱。这个角色就结束了。你说这辈子是不是废了？你的感觉？你说他丢了这个东西，然后借高利贷，承受了巨债，欠了债了，这个巨大的罪行后果是不是极其严重？可是这个后果，这个罪行是因为一招不慎，一个账务没整明白，你就是为什么不把这个脖子上面加个链儿来给它拴上，是这种技术性问题吗？是不是恰好是你的虚荣导致的？这个女子的虚荣导致她迟早会犯这种类似的事儿，对不对？迟早会犯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小说简直可以叫做神恩独作的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上帝真的好爱他呀！从此让他这20年真正的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不再以变发美容为装饰，是不是？能够来勤俭节约，踏踏实实，也没离婚，也没说破罐子破摔出卖色相为了干什么，没有吧？就是跟丈夫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赚钱还债，直到最后释然了。是你还给他是好像多了，也没有多，因为上帝把你改造成了一个不再虚荣的一个可敬的妇女，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认罪的那个罪行永远没有那个罪性来的重要。你得知道是什么事情导致你犯罪的。所以当人犯罪之后，为什么认大不认小，认小不认大，两个都不认，根都在伊甸园。因为在伊甸园始祖犯罪之后，他无师自通的第一件事学会的就是自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个裙子遮盖自己，第二件事就是跑了藏起来，不要让上帝找到，对吗？所以任何人面对罪，从古到今直到未来都是一样的，一定是叫做遮羞、遮盖和躲避、逃避，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他无论在遮蔽的是小的，躲藏的是大的，还是怎样，他只要还在逃避，这个罪就没有认；他只要还在躲藏，还在遮羞，他就没有认。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成为了我们这儿一个不认罪的记号，是不是？试图遮羞，那是羞耻感，不是罪疚感。有一天我去快门桥那边有一个商场，下边买一些什么睡衣啦，这些地方，哎，发现有一个品牌，我专门看了一下子，叫做 Fig Tree Leaf， 就叫做无花果树叶子，一个衣服品牌，看起来那个尺码非常的夸张，感觉是卖给非洲人的，就是特别的像出口转内销的啊。我就心说这个小厂家，你是有文化是没文化呢？你这个衣服的品牌叫做无花果叶子，他是不是知道第一层说这是人类的衣服的始祖，是为了当衣服遮盖的？那你要在基督教文化里，这个东西不是好词啊，这说的是人不认罪的意思啊，是吧？哎，我就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哈。总之当上帝给人去医治的时候，上帝最终也遮盖你，也遮盖你，用一个皮子的衣服遮盖你，是吧？你那无花果的叶子能遮着啥？又透风又透光的，上帝这个皮子的衣服才是又保暖又严密，是吗？可是当上帝给你换上这个皮衣服的时候，一定不是在你那无花果树裙子外边直接罩这个皮子。信主的那一刻，是从无花果树的叶子被扯下来，赤身露体的坦然在上帝面前无可遮挡，从这儿开始的。这就叫认罪悔改。悔改当然是羞耻的，然而不只是羞耻，悔改是对罪的一个最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就说，大小都认才是神的儿女。时时的悔改认罪，不是说以前的罪，我们每天也都在犯罪，对吧？你得罪了人的就该跟人认，得罪了神的就该跟神认，别人提醒了你了，你能够来知道的罪也要承认，你自己醒察的罪也要承认，这叫做大小都认，是神的儿女。这个真正的悔改的是罪性，不仅仅的是罪行，用今天经文的话说，重点是心的转向，不是行为转向而已。儿女的心转向父母，不是说常回家看看而已，你是常回家看看了，拉了个脸，家务也不干，在那刷手机，你还是滚远点，说实话你那个心没有转向，对吗？你倒是按情理跟妻子同住了，同床异梦啊，各发各的手机，各玩各的 APP， 那你俩还是玩去吧，还是，对不对？心没有转向，光行为有什么用呢？ 窝了你就是是不是在一屋吧，是不是一张床，这有什么用呢？所以悔改的是罪性，不仅仅是罪行，是心的改变，还不只是行的改变，行也要改，更重要的是心要转，不是让你控制行为的意思而已。就像先知约珥说，你要撕裂心肠，不是撕裂什么衣服，你光撕裂个衣服给人看你好敬虔，披麻蒙灰的灰撒一头把你淹到，你心没有撕裂还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如果不是心的转向撕裂修复，你下次还会犯，而且是越犯越大。所以律法先知到了耶稣的福音这里整合到一起了，这是我们新旧约连起来看的。旧约的这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预言着新约福音的到来，在那一位啊，就是这个做先锋的先知所准备迎接的那一位到来得到了成就。你可以看到保罗在罗马租的那个小屋每天干什么事呢？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全备。如果你只讲新约不讲旧约，旧约什么是律法和先知，什么是罪，这件事旧约说的最清楚。你要认罪悔改，你想离开旧约是谈不到的，对吧？你都不承认那是罪，整个旧约的律法的体系，先知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然后呢再引耶稣的事劝勉人，这才叫一个全备的福音啊！同样保罗自己的书信也这样写，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他还在说，今天上帝的耶稣的义在律法外显明出来，但律法先知证明他，指向他，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相信的人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之前有施洗约翰的工作，相信信靠顺服前必有悔改认罪。只有悔改认罪的人才能说得到上帝的耶稣的那个代替性的义。所说的一切信靠悔改认罪都不是让我们来靠自己，乃是靠耶稣，是尊崇耶稣，信靠他，被他的恩典所改，不是消费亵渎和利用他。据说有两个人这样对一番对话，两个基督徒，一个说，你有什么愿望吗？生日也好哈，毕业前或者是怎么地的，我没有啥愿望，我就想要一辆特别好的山地的变速的自行车。那怎么该得到这辆自行车呢？他说，那我就祷告祈求上帝赐我一辆自行车呗。他的爱是很好的，他的爱是大的，我求什么就给什么。另外一个小子就说，不是，我告诉你，你应该去偷一辆自行车，然后求他赦免你的罪，因为你认罪悔改了呀，耶稣的爱，耶稣的代替性的公义就会替你承担这个偷自行车的罪。你同意这个说法吗？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是不是先犯个罪去，啥宣称啊，耶稣都替我死了嘛，是吧，这个罪先犯了，犯完了我再祷告求神赦免，我心里若认我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一切的罪，不对吗？不对吗？说错了吗？我就先犯罪再认罪，不对吗？耶稣难道不是为我死的吗？耶稣的义不是在代替我吗？如果你这样理解，说明你的心歪了，是不是？这个心就没有转向，这是个石头心呢，这是个狼子野心呢，这是一颗黑心呢。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当我们要悔改认罪的时候，你在说什么？你悔改的是上次你故意偷自行车的罪吗？还是说你的心从此不再亵慢耶稣，而是真正的爱神也爱人？你能说对你的丈夫或者对你的妻子说，我现在给你脸上拉一刀，我再拿最好的药给你抹平了好吗？ 是遮盖吗？赦免吗？修复吗？那你为什么拿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在使我们犯罪，人心的诡诈才是最可怕的。愿我们都能够让我们的心转回到上帝这里，上帝的心也转回到我们这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有悔改认罪作为前提的先锋的那个福音，而不是假的福音。今天是315打假，最该打的是假福音。所以愿我们的心被上帝软化悔改，免得咒诅临到我们个人全家全地。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常常的不断在重复着这种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第二天继续犯罪晚上继续自以为悔改认罪的过程。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被你翻转。主啊，求你使我们的那罪恶的生活方式被你翻转。主啊，我们若是杀了人，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说谎。主啊，若是我们犯了巨债，欠下巨债，是因为我们虚荣。主啊，我们许多自以为的小罪，却是导致我们犯下大罪的诱因和罪性。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脱去那无花果树的叶子，从我们藏身的不知道什么树的背后坦然的站出来，降服在你的面前。即便不是说降服在一个人的面前，我们要完全赤裸敞开降服在上帝你的面前。求你使我们的心不再有那样的遮盖阴影躲避。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不再被各样的罪困扰捆绑。主啊，使我们的心能够来真实的还被你的话语触动，还为罪忧伤痛楚，而不是到了有一日，当我们居然敢去先犯罪，再来假设上帝一定赦免。主啊，我们的心就如同被烙铁烙硬了一般。主啊，就求你使我们这灵魂的麻风病被你亲自除去，不要再使我们麻木不仁，对罪不敏感。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你的祝福满了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和这国度。我们不愿意你那旧约那凌厉的咒诅要临到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回转，求你不使这咒诅遍地，求你不使这毁灭发生在我们的身旁，我们在世的年月。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